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谢谢。好，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最后一课，做主仆人哈。恭喜大家，如果你上到这边的话，代表你没有退学哈，中途退出。其实我们的课都已经很精简了，就是基本上把那个最需要大家知道的一些真理，用一种很压缩的方式。就集中的放在这边，其实上课真的有限了。那我以前，我在新东方教嘛，当然我的老东家最近好像不太好，是吧？然后，最近国内这个，政策有变化哈。Anyways，我那时候在教学生的时候呢，我有发现哈，那些，就是真的，他就值回这个父母。花钱给他来上课，这个课钱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课下用功的，所以上课最多只占40%，最多最多，然后其他60%是课下的，平时的时间。那其实跟我们这个上课是一样的，如果平常可能不复习哈，或者平常学了之后，没有及时的把它想要借着祷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用的话，哎，智勇伯伯你好，如果没有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用的话，很快就忘掉了，上了跟没上这个区别不大，所以就是在这里就希望大家可以上了这个课呢，如果你有点笔记就是每一年花一点时间去回头看一下今年上的这个课，然后看一看自己的长进啊。也可以，也可以帮助自己啊，有一些这个应用的机会，希望大家都在教会当中啊。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教会的呢，你可以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可以帮助你一起来找一找教会。那必须这些我们所学的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在教会当中去这个练习，跟弟兄姐妹一起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成长，这个是必须的。好，那这个题外话就先讲这么多。那我们今天来讲最后一课，做主仆人。那做主仆人这个题目其实特别广。那个召回传道他现在的这个讲义，如果你有的话如果你看了讲义，你会发现他这个讲义上面基本上是在集中在一个点，就是来讲一个忠心顺服。那他是讲了仆人的一个方面，忠心顺服哈。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根据这个点来跟大家讲一讲如何在主面前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或者说什么是主的仆人，那他要求的就是忠心。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个经文。我们先来看仆人的身份这个问题哈。那可能有的朋友们，你们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今天讲的是做主仆人这一课，那你会觉得为什么要用仆人这个词？那仆人这个词，它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隐含了一个意义啊，跟这个以前我们所说的这些文化有关系。那我们一提到仆人的话，就会感觉到一种很卑微啊，不受重视，然后可能你会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有仆人的这个概念了，就基本上都是商业化的社会呢，它都是用钱可以去买到的这个服务，你不可能买一个仆人了，但是你可以买到以前仆人所做的这些服务，你都可以从不同的商家那里买到。那这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当中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那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新约正在写成的那个时代，它不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可以这样说，它那个时候它根本就没有形成任何，由资本主义所带来的这种自由主义带来的这个商业社会的任何理念，没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主要的关系，社会关系当中一个很主要的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的概念。那，我们必须要理解主人跟仆人的这个身份之间的这个概念或者主人跟仆人之间这个身份是怎样互动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去了解这个仆人是什么意思。 那不然从我们自己去理解的话啊，可能会对仆人的这个身份产生一些误解。好，那我们首先要看一看仆人的这个身份，它所对应的是什么？那仆人的这个身份所对应的呢，就是主人啊，就像这一节经文所说的。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7章21节啊，这节经文它讲啊，我来读吧。然后这节经文它讲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才能进去。好，那这句话是耶稣自己说的。那耶稣在这里他讲，他讲一个概念说，有两种基督徒啊，两种跟随他的人。那这两种基督徒呢，他或者说两种人吧，他都会有同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就是都叫耶稣为主，都称耶稣为主，都称耶稣是我生命的主人啊，生命的主人。但是呢，耶稣说这两种人当中的一种才能进天国，另外一种就是不能进天国。他讲这个事情，他讲得很严重，对不对？不能进天国是什么？他没有得救，对，他没有得救啊，他不了解他所称呼的这个主啊是什么意思啊。当这个人说我称耶稣基督是我的主人，但是这样的人却不能进天国啊，他没有办法承受天国，不了解救恩，不了解这个救赎的含义，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实。那你想一想，我们在你身边肯定有很多基督徒，可能认识了很多的基督徒但是这些基督徒当中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天国请注意好，不是所有的人你自称是基督徒你都可以进天国，或者我们这样说，不是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是基督徒，不是所有自称我有一个主，或者说我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的人，他真正的相信自己的主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在这节经文当中他说的非常的明白，非常非常的明白。真正了解基督的人，就是那个可以称他，从心里称他是主人的人，这样的人呢可以进天国，这样的人呢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好，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好，那首先我们把这个把这一个经文当中的这个主啊提炼出来。好，那耶稣基督说，凡是认识我的人，这些人都有同一个特点，就是称呼我是主啊，称呼我是主。那主呢，就是主人啊，这个主就是主人的意思。主人呢，它代表一个在当时的一个社会当中，代表一个对仆人来说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啊，绝对的权柄，权柄就是 power， 就是权力的意思啊。在当时那个社会当中，有一个刚才讲了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社会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之间的一个关系主人呢，他说什么，仆人就要做什么仆人他从身份上来讲，他没有一个自主的权利，特别是在他为主人工作的时候他不能说我想。主人跟我说要我去做这个但是我自己却觉得这个东西不必要做这个是不可能的。那在当时的这个社会当中当时呢是一个奴隶制的社会是有很多的奴隶的，那很多的仆人呢都是奴隶奴隶就是完全没有自主权的人他甚至是生命也是属于别人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常常发生一些事情，就是主人会虐待自己的仆人那罗马帝国出过一些法律，就是禁止主人用酷刑去无理由的对待自己的仆人那当这样的法律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的仆人他的整个的生存状态其实不是很好的他是一个他是一个绝对服从于另外一个人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说耶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称呼那些跟随他的人呢为什么他要 要用好像这样的一种绝对式的一种方式，认为自己是绝对的权柄，而那些跟从他的人好像都是要服从于他的呢？那这个呢，就是说明耶稣基督的神性啊，这是说明耶稣基督的神性。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认识一位神啊，这个神掌管我们生命的所有，全所有，我们生命的任何的事情都逃不过他的鉴察。在诗篇里说，我起来，我行路，我躺卧，你都鉴察。他在讲一个什么呢？他在讲，这一位神，他了解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从小到大的事情，他每一件都了解。你想一想，在你好像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可以好像躲在一个地方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们拿刚才这个经文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不是一个人，对不对？没有基督徒没有一个人的时刻，永远有主和我们同在，永远有主监察我们，那这是他的全在，那他还有全能。我们说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生神三位一体永生神当中的第二个位格，那他也是神。那既然他是神，他就掌管这个世界当中的全所有，小到我们在地上看到的蚂蚁或者石头，大到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所拥有，他所管理的这个宇宙现在这样的运转，这样的活着我们一呼一吸还能存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的恩典让我们如此让我们如此。那这个呢，就是主啊这个字的含义。曾经有一个宣教师，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如果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生命所有方面的主，那他就根本不是主。好，再说一遍哈，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我们生命所有方面的主，他就不是主。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只说只有周天的时候，只有上教会的时候，神才会管理我，或者说只有在某一个时刻，在我祷告的时候，神才会听我，才会与我同在，其他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那说明耶稣基督其实没有掌管我们的全部，他就没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只有在某一个时刻有权柄。那这样的说法呢，是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所透露出来的一个真理就是，凡是要跟随他的人必须要知道，这一个说出来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掌管了我们所有的生命，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他都知道，他都鉴察，他也都关心。那在希伯来书里面他就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现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也受过试探，那只要我们把我们心里所求的告诉他那他呢就必然会垂听，因为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好，这个意思就是说，神他用自己的恩典要来帮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希望帮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希望我们可以遵行他的旨意。那这个呢就是主啊的含义。好，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主人跟仆人之间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关系一个对应的关系。好，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称耶稣基督是主因为他确实掌管我们生命的全部方方面面。那同时呢，我们也必须给他这样的权柄。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每一个被造的人他都有自由意志，都有自由意志，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做的我们也可以选择去顺服其他人告诉我们要去做的。那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当我们称呼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意味着说我对我的生命没有管辖的权利，我对我的生命没有完全自主的权利，我把这个自主的一个 我好像有自由意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把我自己的自由意志呢，让渡出来，交给耶稣基督，交给耶稣基督。这是一个耶稣基督说，我们仆人应当做的一件事。那在我们把自由意志交出来，交给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呢？遵行我天父旨意啊，遵行我天父的旨意，遵行上帝的意思，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生活，按照上帝赐给我们的真理来管理我们的身心灵。那这个呢，就是仆人和主人在这个基督和我们的关系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所以教会呢，首先，如果我们要说我们是主的仆人最重要的第一个点就是我们必须要认耶稣基督为主，认耶稣基督为主。刚才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所看到哈，耶稣基督说什么？有人嘴里说我是主，但是心里却不尊我为主，这样的人有吗？有啊，呵呵，存在的啊，存在的。那所以仆人他最首要的标准啊，或者说最首要的一个入门的门槛啊，要做主的仆人呢，就必须要先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啊，在理智上面，在情感上面，我要承认我的生命不归我所有啊。那如果您是在这个受洗班上来的话呢，您可能还依稀的记得哈，这个星辰要理问答是不是？第一题他说这个我们的生命是属于谁啊，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是属于信实爱我的主耶稣基督。信实爱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呢是做主仆人最首要的第一点。第一点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生命的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在这个经文当中他还说了一个另外一个做仆人的标志，就是顺服，顺服。好，看弟兄姐妹陆陆续续上来了，好，那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课是做主仆人，做主仆人。好，那我们看一看啊，做仆人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是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仆人呢，或者说称呼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什么叫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就是顺服神对我们生命的带领。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在圣经当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启示的意思就是向我们告诉他自己是谁。那他也告诉我们在某一些的行为、言语、心理状态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犯罪，什么是圣洁。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就是要在全方位生命的每一个角落，不留任何缝隙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这两个字啊，遵行。请注意遵行这两个字啊，英文呢它就是说是does the will 啊，就是就是这个去做啊，去做。在这里我们觉得耶稣基督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他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他没有说唯独这个达到啊做到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他用的是遵行。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哈，一个做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哈，那做仆人呢，就是只要去做就好了，就是顺服就好。那至于做到不做到啊，这个呢，圣经从来没有做这个很全面的要求啊，他不要求我们完全达到经上所说的，因为他知道我们达不到哈。在罗马书当中，整个罗马书就在系统的论证人是如何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啊。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啊，虽然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的啊，什么事情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但是呢， 我们常常做不到啊。但神他很有恩慈，他不要求我们做到，他要求我们顺服，你只要肯就好。好，那以前一个老传道人常常就说这句话：神从来不问你能不能，好，神只问你肯不肯。可能你在讲到听讲到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话。那这句话他就是在讲，神他所要求的一个基督徒要跟随他的状态，不是我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达到神的标准。我们不这样要求自己，为什么呢？神没有这样要求，他知道我们做不到啊，但他要求的是我们要尽力去做，这个就叫做顺服，就叫做顺服。好，那这两个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做主仆人的最基本的两个点。第一，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归给主，我们要知道，并且我们心里要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那耶稣基督呢，拥有我们的全人全心，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在灵里面，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要有这样的一个愿意，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认主。第二个呢，就是顺服，啊，神不问我们能不能，啊，他只问我们肯不肯。好，阿们，我们都希望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是愿意跟神说，神呐，我肯啊，我肯顺服你。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一个部分，就是仆人的主啊，我们是仆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主。好，我们再讲哈，再接下来讲，我们看看这个仆人的身份跟行为啊，仆人的身份跟行为。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仆人的身份是完全的属于主人。还好我们的这位主呢，是爱我们的一位主。那我们这位主是凡事都希望我们能够蒙福的一位主，他是一位愿意让我们的生命天天有长进、有平安喜乐的一位主，他是这样的一位主。那我们呢，是他的仆人啊，这是我们的身份。那行为上哈，或者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说啊，主啊，我相信啊，我愿意做你的仆人。那我在主，我要在你的面前啊，我要来做仆人。那我们来看看，借着一个圣经的故事，我们看看做主仆人的时候，在这个故事当中，当年的门徒啊，他犯了一个怎样的一个错误？我们来看看。好，这个经文是马可福音第十章42到45节。我请一位这个弟兄姐妹哈，我们来读好吧？我可以请那个有没有自愿的呀？你就直接打开麦克风，你可以读。好，没关系，那我就找一位啊。汪晴姐妹在不在？
在。
哎，汪晴姐妹你好，可以为我们读一下吗？
好。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
下。
嗯，
谢谢汪晴姐妹。好，那刚才汪晴姐妹为我们读的这个故事呢，它是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哈。那如果你有讲义的话呢，你可以把讲义打开，在讲义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全的版本。好，那耶稣基督叫他们来，这个他们指的就是他们的门徒哈。那有两个门徒呢，他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就说：主啊，我们 我们知道你是主啊，那就说希望，在你这个得荣耀的时候啊，意思就是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国来到的时候啊，你让我们一个坐你的左边，一个坐你的右边，啊、意思是什么？他们想要做这个首辅大臣啊，想要做这个国中有权位的、治理民的啊。这样的人，那在这个经文当中呢，这个经文记载说，其他的门徒就对他们愤愤不平啊，说凭什么你们两个呀，啊，平常做事感也没感觉你们有多勤快啊，怎么有这个脸哈、啊，跟我们的主求这么大的事，要求也是我求啊，啊，这些对话呢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哈，啊，经文只是说他们对这两个人愤愤不平啊，那耶稣基督呢也就叫他们来。就对他们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这样的一段话，好，那耶稣基督他刚开始讲的哈，他讲，我们看非常有意思，他说外邦人有尊为君王来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那我们就停在这里，在这里的这句话，他在讲，耶稣在讲一个什么呢？他在讲。在不认识神的人看来，或者说我们现在就叫做非基督徒啊，非基督徒看来啊，那如果我们跟着一个很有名望的人啊，我们如果跟着一个国王，那我们在他的身边想要得到的就是权力啊，就是权力，是地位。那权力跟地位代表什么呢？就是啊，可以去管其他的人。治理其他的人，啊，那这个呢是这个非基督徒或者说这个外邦人对于权柄的一个认识，啊，认为呢我们的主就是这个世界的王，跟这个世界的王呢也没什么差别，啊，一个等级制啊，那我是高高在上的啊，接下来有旁边有几个我的副手啊，左右的副手啊，那他们呢在一人管一块儿，那最后呢就把这一个国家来治理起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啊，外邦人他是这样想的啊，这样想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接下来讲，他说，只是在你们中间，意思是在门徒当中啊，在基督徒的当中，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那接下来他就讲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啊？这个大指的就是权力大或者地位高。那谁愿意在这个基督徒当中啊，愿意这个成为领袖的，就必做其他人的用人，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啊，众人的仆人。好，那我们先停在这里啊，先停在这里。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他讲到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啊，作为这个天上地下万有主宰的这一位主人的仆人，啊，我们如果要在啊这样的一个国里面啊有地位啊有愿意去做带领，我们首先要，我们的权柄是从哪儿来呢？是从我们的耶稣基督而来。但是我们的做法，我们的行为是什么？我们的行为却是去做人家的用人，去服侍别人。服侍别人，那这个呢跟外邦人对于有权柄之人他的这个理解是非常不一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啊，截然相反。好，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再来看，他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呢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在最后讲的是他自己，人子呢就代表他自己，他说我来啊，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要受到其他人的服侍，我并不是来是要做这个你们说的外邦人这个君王的，哦，我不是让他们尊我为这个君王啊，高高在上啊，那我呢可以统管，就用这个权力管束其他的人，我来呢我的目的是为了去服侍其他的人，并且怎么样服侍呢？通过舍去我的生命来服侍， 舍去我的生命来服侍。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他用生命来服侍什么呢？服侍我们的救恩，对不对？他在十字架上，他将自己的生命献出来，交在人的手里。啊，那一切信他的，都因为他的死而复活，我们也可以经历死而复活。啊，那这个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服侍我们，并且服侍到一个丧失自己生命的地步。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简单的刚才讲了一下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基督对于一个仆人的身份及行为的一个解释，一个解释。好，我们接下来看，我们来看啊，这个怎么去理解这个仆人的身份？刚才这个雅各跟约翰啊，就是这两个到他面前来说，我要坐你左边，我要坐你右边。这两个人他的问题哈，他虽然是问说我想要去坐你左边跟坐你右边，那他真正想要问的，或者是他这个问题下面包含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主啊，你我跟随了你，我能够得到什么，我能够得到什么。那这个呢，是我们做仆人的常常会陷入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了，既然耶稣基督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既然希望我们获得平安喜乐的生活，那么请问主啊，今天我能从你这里得什么？请问今天你要给我什么？请问我跟随你怎样我才能够有地位有身份，我才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得到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一切。那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我想都时常会落入的一个陷阱，在教会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把教会呢逐渐的操持的跟这个社会呢很接近，是吧？我们在教会当中会实现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实现不了的我们希望在教会当中去得到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仔细的来想一想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希望自己是在耶稣基督这里得到什么。那这个呢，就是门徒的这个问题，他们所想得到的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既然我们这么辛苦的跟随你既然你说你是要将来的那个弥赛亚，既然你已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的这个国这个天国都是你的，那我们也想分一点我们想分一点。那耶稣基督他说可以请注意我们刚才这个经文耶稣基督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伟大他没有这样说，对吧？他说你们当中谁要伟大，谁要为首，你们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换句话说，在神的国里面也有可以带领别人的人，对吧？在神的国度里面也有能够有这个神所赐给他的这个权柄的人那我们看到之后的这个使徒保罗，他写这是神给我的权柄，让我去做福音的执事他跟这个教会说，你们不要再犯罪，我不想用我的权柄来管束你们那为神服侍的人，跟着神的仆人有神的权柄，权柄给了我们但是呢，他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样，学习舍命去服侍其他的人那这个呢，是一个愿意在神的国度当中做仆人的人要理解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权柄呢，不是拿来管束别人的，我们的权柄是拿来服侍别人的，是为了别人的生命可以得好处，是可以帮助神的福音呢，能够更多的去这个告诉这些还没有相信的人那是用在这些的地方那是为了用于服侍用于这个为了别人的好处，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呢，就是仆人的这个身份，还有这个仆人的行为。好，那我们今天要在神的面前得到什么 首先我们要看耶稣基督他自己说他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侍，而是服侍人服侍人。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说这个基督是我们的仆人吗？答案是是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哎呀，他不是主人吗？他怎么是仆人呢？那这是耶稣基督自己亲口说的，他说我来呢是要服侍人，我不是为了受人的服侍。所以呢，他自己明明白白的说，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呢就是为了服侍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他里面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到什么？这个呢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我们可以让基督来服侍我们。弟兄姐妹，我想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基督来服侍我们，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基督来服侍我们。在祷告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讲到了，我们可以向神来求。这是基督服侍我们的一个方式。这是基督服侍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他说凡你们在我里面求什么我必给你们。他说这个你们的天父是一位好的父亲你们在地上的父亲当你们问他要这个好东西的时候他尚且给你们，那何况是你们在天上的父呢？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他愿意让我们在有苦难要有求于他的时候，他愿意让我们来开口向他求，并且呢他基于我们这个求来服侍我们来服侍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让基督来服侍我们的地方，就是向神来求那在这个学了这个祷告这一课之后我是盼望大家常常都可以到神面前来求我们当时讲的，我们不拘于任何的这个形式，不拘于任何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就像刚才这个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他还是很胆大的在神面前求，对不对？那神呢他没有这个责骂他们没有说你这讲了什么鬼话给我退到后面去他没有这样讲，并且他是用一个有智慧有悟性的方式帮助他们来了解你们所求的你们不知道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向基督来求的，就是当我们求的时候他会根据他所认识的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把这个来赐给我们那这个呢就是向神求，这是基督可以服侍我们的第一个地方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习向神哭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学习哈拿，是不是？在旧约的时候哈拿是谁？哈拿就是这个撒母耳的这个妈妈那她那时候呢因为怀不上孩子，她一直怀不上孩子，然后呢她就感觉很痛苦很痛苦，她就在神的面前她就到了这个神的殿中圣殿当中她就哭泣祷告，圣经说她这个祷告到她都忘记了身边人的存在她就嘴唇一直在动一直在动，以为别人以为她喝醉了他是这样的一个心情，他说他把这个心就像水一样这个倒出来倒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呢也要学习这样，我们也要学习这样，在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既然他是我们的主，他了解我们里面的一切身心灵里面的一切软弱一切问题一切的痛苦一切我们所做不到的他都知道。在希伯来书里面刚才讲到，他说这个神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凡事都受过试探，他了解我们生而为人的一个苦难，他非常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神面前，我们要学习向神打开自己的眼泪。对于这个姐妹来说稍微容易一点，对于弟兄来说很多时候不是很容易，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是呢我也给大家在这边讲一个见证我 我呢在参与了在一个弟兄小组的当中啊，在这个弟兄小组里面呢，我们每周都有一个聚会啊，在这个聚会当中，我们在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就是聊在这一周我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啊，特别是在情欲的试探上面啊。那这个呢是大家都知道哈，是现在这个很多男生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教会里面的弟兄也是一样啊。那我们透过这个小组呢，彼此来监督，彼此鼓励哈。就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弟兄啊，他这个在向我们坦诚的时候啊，他说啊，他这周啊又在一个情欲的罪里面又跌倒了啊。其中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弟兄啊，因为这个是我想圣灵感动他啊，他就就是用这个爱心说了诚实话啊，他就跟这个弟兄说弟兄啊，我觉得你每一周都在跟我们这个讲同样的这个罪啊，讲同样的这个罪，那我觉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直知道主不让你这样做，可是你还是去选择这样做啊。他就说到这个话比较重一点，然后呢，这两个弟兄就吵起来了。好，这个这个他在这个怎么说？他这个坦诚的这个弟兄吧，他就觉得就是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是做不到，他非常生气哈。他们俩就这个吵起来了。那在吵架的这个时候呢，忽然这个这个坦诚自己犯罪的这个弟兄，他就突然就哭了啊，突然就哭了。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哭，那个时候他哭了，他就一边吵一边说，我很想改，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改。我知道神很不喜悦我这样做，可是我就是禁止不住，我没有办法胜过。我求你们帮我，求神来帮助我。哇，在那个时候大家哭成一片，我们四个弟兄哈，哭成一片。那我们就哭着为他来祷告，就哭着跟他讲说，神还是爱你，但是我们可以帮助你，我们希望下一次你在想要犯罪的时候，请你告诉我们，我们那个时候就为你祷告，或者我们就跟你你就告诉我们你需要什么，怎么帮助你。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基督他的圣灵就帮助我们，帮助这个弟兄，然后我想他坦诚出来之后呢，他这个心里获得了极大的释放，他了解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但是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了他，不断地冲刷他的内心，帮助他可以在这个胜不过的这件事情上求主帮助，求主帮助，他的这个眼泪呢，神看到了，感谢主哈，他在这个之后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就认认真真的来改他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力气来改。那我们其他的弟兄呢也跟他一起陪他走过这条路。那现在呢他已经结婚了他们刚刚这个有一个宝宝哈。我们非常感谢主看到他在神里面这样的一个成长。那我想说这样的一个故事哈，这样的一个见证，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把自己的情绪我们自己里面的软弱痛苦完全的向神倾倒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了解基督耶稣真的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就了解到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常常亏缺神的荣耀，但是神都知道。神都知道，而且他喜悦我们在他面前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依靠他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改变心意，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不能克服的这样的一种祷告。好，那这是基督耶稣可以帮助我们的，可以服侍我们的两个地方。第一个，我们刚才讲，我们可以向神求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向神哭向神哭。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服侍的这个态度哈。我们刚才这个经文呢，它是在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仆人。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效法我，你们要效法我，我呢是要为人舍命，我们要为人舍命。好，这个舍命 或者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的意思就是舍去自己，就是把自己的利益，把自己想要的放在后面，放在后面，把别人想要的，把别人需要的放在前面。那这样的一个态度呢，就是一个服侍的一个好的态度。所以我们服侍的时候不是追求什么啊，他这个弟兄好像他跟我讲了一个他生活上的困难，那我呢，我为了服侍他，我就一定要帮助他把这个东西就是做好啊。那这个其实是这个其次的哈，服侍不是追求结果，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去当神啊，我们自己不当神，因为只有神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的这个里面的困苦、软弱、苦难啊，他们的需要。而我们的要做的就是舍己，舍己。那有一个这个见证哈，就是在我们每一年的九月份的时候啊，在若果大学都有一批新的中国留学生啊，他们会从这个中国或者台湾啊，或者这个东南亚啊，他们会到美国来求学。那若果大学的这个学生团契呢，几乎每一年都会在机场有一个接机的服务啊，接机的服务。什么是接机的服务呢？就是在这些同学来的时候，在来之前就跟他们先联系上啊，他们人生地不熟，来的时候有很多事情他们可能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啊。那我们呢，就是能够在这个机场的里面啊，去接他们，把他们送回寝室啊，帮助他们来这个注册啊，之后的这个一段时间啊，差不多他们来之后的这个一个月，他们要办各种的卡呀，要各种注册呀，好，他们选课啊，人际关系啊，常常都有很多的疑问，因为他们要重新的适应一个新的文化。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团契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呢就这个跟这个留学生就结成对子哈，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帮助他们走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啊，你一定要信耶稣我才可以帮你，不是啊，我们就是这些弟兄姐妹是做什么，他们就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看到这些这个新来的同学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们啊，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他们，并且同时呢为他们祷告，并且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带他们来教会，带他们来参加团契活动，让他们认识这位永生真神。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同工都互相，我们自己这个一起吃饭的时候好累啊，最近好累，这一周真的好累，因为什么我今天又带这个同学去买菜了这个同学生病了，我带他去这个诊所，种种诸如此类。那这个呢就是舍己，这个就是舍己，把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态度，把自己的想要先放在一边啊，在我心有力想要服侍其他人的时候，我就先服侍其他人的需要，帮助他啊，帮助他的身心灵能够认识这一位爱他的真神啊，这个呢就是服侍的态度。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哈。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用下一个经文一起来学习啊，学习这个服侍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啊，我们要做主的仆人，主是我们的主啊，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呢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啊，意思就是我们要去舍己服侍身边的弟兄姐妹，服侍那些不信主的人啊，服侍不信主的人。那怎么学习服侍呢？在耶稣基督他用一个洗脚的这件事情，他就告诉门徒，也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去这个学习服侍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翰福音13章13到17节，我请一位这个弟兄姐妹来读好不好？我想请这个陈小敏是一位姐妹吗？
我是我，要读是吗？
弟兄小敏哥，
okay.
是，您可以读一下吗
？OK 哈。 你们称呼为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暂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
谢谢，谢谢。这个差人哈，是差遣的这个意思哈，差人这个被差遣的这个人也不能大于差遣他的人啊。那他在这里哈，基督耶稣在这里，他的这个大的故事框架是在讲一个洗脚的故事啊，洗脚的故事。那在这个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基督他就拿一个洗脚盆，里面有水啊，去给其他的人来洗脚啊，因为当时呢，他们穿的都是这个草鞋啊，就是这个比较简陋，他们也没有袜子嘛，那地上又有很多的土，所以他们的脚常常都是很脏的。那在中东现在还保留这个习惯，就是你进别人家的时候，他的院子里面常常有一个可以洗脚的地方，好。我上次去土耳其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文化，哈，保留到现在。那在洗脚的这件事情上呢，耶稣基督他就做出了一个榜样，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这些门徒的面前，哈，他就蹲下来，啊，一个一个把门徒的脚给洗干净，洗干净。所以呢，他洗干净了之后呢。他就告诉了门徒们这些话啊，借着这些话来告诉这些门徒，你们应当学习我，你们应当学习我。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啊，耶稣基督讲了这几件事。第一件事，他说：“你们称呼我为主，你们说的不错，我确实是你们的主啊，你们的夫子，意思是你们的老师啊。但是呢，我却洗你们的脚，你们也要彼此洗脚，彼此洗脚。”我们刚才看到上一个经文，啊，耶稣基督说，是啊，你们可以伟大，你们可以伟大，那你们伟大，却是要做众人的佣人，啊，却是要做他人的仆人。那在这里，耶稣基督他就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榜样，洗脚这件事情本来是不用他来做的，是这个一般是仆人来做的，啊，仆人来打水，仆人来洗洗别人的脚啊，要给别人擦干。但是耶稣基督却做了这样的事，啊，在当时那个文化之下，是一个比较 shocking 的一件事情，比较这个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情啊。那么，耶稣基督说，你们呢也要这样啊，你们中间谁希望可以带领其他的人，谁希望可以服侍其他的人，那你们就要去做这种最小的事情啊，这种最不起眼的，甚至有点。怎么说呢？有点看起来有点不体面的事情啊，就是洗脚。那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说的第二件事是，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啊，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在这里，耶稣基督他讲明了一个天国的道理啊。我们既然知道，如我们的服侍是要照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啊，去服侍其他的人，帮助其他的人。能够在别人的需要上去服侍他，满足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舍己去行，就可以得着福分啊，得着福分。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我们要怎样去效法基督来服侍人？那我们看到基督他的服侍啊，通过这件小事情，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他的服侍实际上是做到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细节。就是洗脚啊，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你看耶稣基督的服侍哈，他这个传福音啊，有果效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在别人这个来听他讲道哈，饿了五这个七八千个人，他就把所有的人都让他吃饱，好，让他吃饱。很多人来找他，啊，他不是来听道的，这些人是干嘛的呢？被五鬼附身的啊，这个各种疾病的啊，耶稣基督说什么？把他们带到我的面前来， 你想要得医治吗？你如果有信心就得到医治啊，就医治。他要给别人喂吃的，好，把别人这个治好。那他的这个服侍呢，常常是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反观我们的服侍，有的时候啊，我们对别人的服侍就是纯粹是语言上的服侍。这个我们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做这种我们讲课啊，我们这些老师们，我们常常都是需要悔改啊。我们常常服侍都是嘴唇上的服侍哈。当然我们是希望可以在这个别人渴的时候啊，给别人水喝啊，在这个饿的时候给别人饭吃啊。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啊，你们做这样的事，坐在最小的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最不起眼的一个人身上，你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那在这个经文当中，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他说我是怎样服侍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服侍。那耶稣基督的服侍就是做到这样的一个甚至不体面的事情，繁琐的事情，重复的事情，他还是这样去做，一遍一遍的做，去服侍别人。好，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学习耶稣基督的一个态度，如何来训练自己像神这样服侍呢？就是学习忠心的去做好小事，小事，那种不起眼的事，不体面的事，不是在人前所做的事，这些事情，这种呢，是最训练我们服侍态度的，因为这些我们没有什么里面的这种动力去服侍，因为做出来别人可能也看不见。或者别人觉得这个人他这个可能做这个不体面的东西哈，他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心理的误解啊，对我们的误解。但是呢我们就是要去这样服侍其他的人，因为这是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一个例子啊。那在很多贫穷的国家啊，生活水平不高的国家，医疗设施比较缺乏的国家，有很多基督徒的医生，他们呢，就是去到这样的国家当中，这种设立这种临时医疗点哈，治疗那些非常非常危险的疾病。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是在效法耶稣基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他们愿意舍己来服侍其他的人啊，满足其他人的需要。那这个呢，就让我们知道基督徒团体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去彼此服侍，彼此服侍，这个呢是基督徒团体最吸引人的一个点。大家请注意哈，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忘记了在我们团体当中有一个真正彼此相爱的一个氛围，这个是我们首先要去营造的。在另外一处经文，耶稣来讲，他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我们怎样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怎样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与这世界不一样的人？彼此相爱，彼此服侍，这就是基督徒团体的特点。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了之后的200年到300年的时间，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教会啊，他在地下像野火一般的生长，最后遍布罗马帝国的大街小巷啊，甚至罗马帝国常常要出这个禁止基督徒聚会的这个禁令，把基督徒要拉到这个狮子坑里面、斗兽场里面喂狮子啊，被锯子锯、被刀砍。但是呢，教会依然成长的非常快，非常快。那我们说，他好像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我们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啊，没有这种很大的这种大楼哈。当时他们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一个聚会点可能也就只有十几个人、几十个人最多了，没有这个很高的音响设备，非常炫酷的这个外观啊。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传福音传到这样一个地步，很多人愿意放下自己的性命去加入这样的一个团契。很多这个神学家哈，特别是历史学家，他在研究初代教会的时候，他都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好的 彼此相爱的一个文化，这是基督的文化。他们彼此相爱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时这个团契当中有一些这个，哎，怎么说？奴隶吧，或者说这个很低贱的这个平民，那他们有的时候就吃不起饭了，因为很穷嘛。啊，当时这个，有时候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没有人愿意雇他们，就吃不上饭。那当时呢，就有一些这个教会哈，他们做到一个什么样程度呢？就是其他的人哈，他就是轮流这个进食，轮流不吃饭。不吃饭干嘛呢？不吃饭把那个饭钱省下来，聚聚在一起，就把它放在一起，然后等到那个吃不起饭的人到教会来，他们就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他们吃饭，他们宁愿自己饿肚子，他们把这个钱省下来去给那些吃不上饭的弟兄姐妹吃饭，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一看哈，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有时候心却做不到这一点了。那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用真心去服侍，甚至是一种以牺牲自己的一个方式去服侍其他的人。那这个是基督徒团契最吸引人的一个点了。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服侍的人得着服侍的福分哈。那这个服侍的福分啊，刚才啊经文当中有讲，他说这个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啊，就有福了。那这一句话呢，他是在讲这个服侍的人，他可以得着一个服侍的福分啊，服侍的福分。我们在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受到很多的福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独处的时候，神对我们安静的时候对我们说话啊，那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也许就没有这样的体验，因为什么？身边都有很多的人，但是呢。在这里，耶稣基督明确讲了，你们服侍的时候也有福分，啊，你服侍的时候也有福分，并且是在服侍的时候得到的，啊，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在行出来服侍的时候，你可以得着这个福分，啊，那我们在这个福分当中，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其中的一个点，就是服侍的人呢，他成长的都比较快，他的灵命呢比较快。成长的比较快，为什么？因为在服侍的时候，很明显能够看到自己有哪一些地方需要主。服侍是跟人打交道嘛，并且服侍你常常要舍己，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去招待大家去吃饭的这些厨房的童工，他有时候忙到自己是没办法先吃饭的，那就放下自己吃饭的权利喽，先服侍其他的人啊。那在饿的时候呢，很容易发脾气哈，大家都知道哈。又饿又累的时候，比较容易发脾气。那在这样的时候，这些人居然还在服侍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更快的了解啊，原来我在吃饱饭的时候，其实我是这样的一个脾气啊。在这个时候，求神来帮助。那慢慢的呢，我们这个发脾气的这个数量就变得越来越少。那我们就整个人就变得越来越温和啊，越来越愿意为其他人舍己来服侍。好，那关于服侍的福分呢，我就先讲到这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这个材料哈，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操练服侍的心。那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呢就没有办法讲太多啊，我们只讲这个部分。神呢，他重用忠心的人啊，神重用忠心的人。那我们哎，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吧。我来读吧。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谦卑自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这节经文非常非常快啊！我们先讲这个经文在讲什么哈？他就说，耶稣基督呢，他虽然是神啊，他虽然是神，但是呢，他却因为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啊。刚才讲他要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他呢就取了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啊， 取了一个跟神不一样的卑微的样式。那有这个样子呢，甚至谦卑自己，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借着人的手来完成这个救赎，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这个呢就是忠心。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说他是为了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是为了什么？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拯救你和我，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这是他的一个他来的目的。他忠于这个目的，顺服这个目的，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呢，他最后神升他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命。那这个呢，是这个腓立比书2:5-9所讲的一件事情啊。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心，他虚己啊，他舍己，他舍命啊，舍命去服侍其他的人啊。神呢，他要我们去服侍人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不是说我们能做什么，我们为神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我们一次讲道可以让很多的人信主这些是人看起来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些事情。但是神他在圣经当中他所说他重用的，他高升的，他看的心里觉得喜悦的人，都是那些忠心服侍神的人，不管大事小事。如果是神交给我的，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托付给我的，那我就认认真真的去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2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侍，意思是什么？你们应当要知道我自己是基督的执事，我是为基督做事的，我是基督的仆人，我是神奥秘式的管家。这个奥秘指的就是福音我是掌管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可以向教会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的奥秘。那所求于我的是什么？是要我有忠心那他不是说所求于我的是要我有口才，所求于我的是要我有胆量，所求于我的是要我有多么好的恩赐不是。那做主仆人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操练的一个点就是忠心，忠心。那在另外一处经文他讲说，等到天国实现的那一天，神会对一切忠心的人讲个夸赞的话，说忠心良善的仆人，进来吧，享受你仆人的，享受你主人的宴席。这是我们可以听到最大的奖赏，在主的面前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能力耶稣基督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什么都做不了。约翰福音讲的，因为说我们是葡萄，这个葡萄枝子，它是葡萄树，若是我们离开了它，枝子就枯萎了。所以其实我们在神的里面做仆人，其实没有什么事情没有什么事情是，就是我们可以做的比神好。但是呢，神他把这个权柄分给我们，是要我们去学习他自己，效法他自己这个舍己。去服侍其他的人，并且在这个当中教会得以建立，教会得以建立，那我们的生命也得以成长。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这个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愿意使用我们我们本是那个没有什么能力的，我们也确实不知道很多事情要怎么做，特别在教会当中，主啊，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主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心态，就是带领众人的需要带到你的面前，并且我们用一个舍己的态度去付出我们所有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忠心也帮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你的服侍主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不是我们借着做事情来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体会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价值，而是主啊，你已经先爱了我们。不管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团契当中，我们在未信主的朋友们面前奉你的名做什么，主你都喜悦。你所求于管家的就是 要有忠心。主，求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在上完这些课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所学的知识，使我们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啊，并且每一天活在主你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平安和喜乐的当中，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完全的属于主耶稣基督，属于爱我们的这一位天上的真神。主啊，求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的灵命身心灵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在这地上已经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在天上我们也不敬拜其他的偶像，而单单将生命这一生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你，求你眷顾这些跟随你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